專家說，俄羅斯和北韓這兩個都受到嚴厲的經濟制裁的國家，似乎在尋找相互幫助的方法，對國際社會認同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充滿蔑視。在入侵烏克蘭的五個月後，俄羅斯正受到美國和他的合作夥伴連續幾輪制裁的打擊。最新的制裁發生在本星期二，英國宣布對俄羅斯官員實施新的制裁。幾星期前，美國6月28日針對70家實體發動制裁，其中很多是俄羅斯的國防產業。歐盟發布了包括針對俄羅斯央行、高級官員和石油出口在內的第六輪的制裁，並且7月17日提出了第七輪制裁方案。這個方案將影響俄羅斯的黃金，並且擴展了軍民兩用商品和技術的清單。由於缺少盟友，莫斯科已經開始尋求新的經濟關係。俄羅斯駐北韓大使亞歷山大·馬采戈拉7月19日在接受俄羅斯消息報採訪時說，莫斯科可以僱用北韓的工人重建烏克蘭飽受戰爭蹂躪的頓巴斯地區，這個地區目前主要由俄羅斯控制。據莫斯科時報報導，平壤方面表示有興趣進口該地區製造的商品。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科比在當日就說，這個只是表明俄羅斯總統普京仍然是幾咁處於孤立的狀態，現在他必須是轉向北韓。美國之音韓語組聯繫了俄羅斯駐美大使館和莫斯科外交部，要求對馬采戈拉的言論置評，但是未有收到回覆。美國之音韓語組還聯繫了北韓駐聯合國代表團，要求確認馬采戈拉的講法，但是沒有得到回覆。俄羅斯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安理會在2017年12月通過一項的決議，禁止成員國僱用北韓工人，以此回應平壤前一個月是發射洲際彈道導彈。出於對外匯的迫切的需求，北韓當局長期以來一直向俄羅斯派遣北韓工人賺錢回往北韓。在聯合國發布制裁之前，美國估計俄羅斯有30,000的北韓工人，很多北韓人使用學生簽證或者旅行簽證進入俄羅斯，留在那裡工作。在2020年3月提交給聯合國的一份報告當中，俄羅斯承認仍然有511名北韓人留在該國。保衛民主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安東尼·魯戈羅表示，自從俄羅斯投票支持制裁北韓以來，莫斯科就違反了對北韓的制裁。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布魯斯·克林納說，俄羅斯完全願意公然推行這種侵犯行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的冷戰歷史學家謝爾蓋·拉琴科說，既然俄羅斯本身受到制裁，顯然就沒有理由去遵守任何的限制。專家認為，俄羅斯和北韓之間日益增長的合作對雙方有利，雙方都願意打破規則，蔑視美國和理念相近國家制定的準則。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東亞問題研究員帕特里夏金說，兩國在各自的情況下有著明顯的相似之處，在反對制裁和美國領導的西方秩序方面有著共同的動機。他還說，隨著北韓和俄羅斯面臨全球孤立，未來幾個月他們很可能會看到北韓和俄羅斯之間的外交、經濟甚至軍事關係加深。自稱是跨黨派的國家安全智庫流民國家項目主席哈里·卡齊亞里斯說，北韓和俄羅斯合作不令人驚訝，因為莫斯科和平壤都是這麼孤立，他們會盡可能地嘗試以任何方式合作。分析人士說，蘇聯解體後，莫斯科和平壤之間的曾經友好的關係一度惡化，但是烏克蘭戰爭使他們再次走在一起。俄羅斯今年2月入侵烏克蘭之後，北韓為俄羅斯進行辯護，3月平壤與白俄羅斯、厄立特利亞和敘利亞一起反對要求俄羅斯結束入侵行為的聯合國決議。7月14日在馬采戈拉發表講話之前，平壤承認了兩個由俄羅斯支持的分離的地區的獨立，就是烏克蘭頓巴斯地區自稱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5日之後，北韓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北韓與莫斯科的關係正是達到一個新的戰略高度。非盈利研究與分析組織美國海軍分析中心的敵對分析項目總監肯高斯說，馬采戈拉的言論表明俄羅斯人正是致力於削弱自由民主秩序，在俄羅斯人看來，國際社會的構建方式是為了支持美國的國家利益。他還說，俄羅斯和中國將那些不想與美國和他們所有的規章制度打交道的國際社會組成部分是割裂出去，例如北韓將它置於勢力範圍之下。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7月12日说，俄罗斯还向伊朗寻求武器以用于乌克兰战争。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事务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说，俄罗斯渴望表明他在与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保留了主动权，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任何愿意的合作伙伴来到抵抗国际社会的排斥。他还说，一个被排斥的国家去帮助另外一个被排斥的国家，这个好好地总结了这种交易关系。克罗宁说，今后平壤可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而莫斯科可以提供能源和食品。他还说，一种更加强大的军事技术伙伴关系有可能建立起来，帮助北韩发展他们不断增长的核武器库。外界怀疑北韩已经完成了第七次核武器试验的准备工作。威尔逊中心冷战问题研究员塞缪尔·威尔斯说，表达对经济合作的兴趣可能是一个试探风向的气球，但这个暴露了政策制裁的局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